中途信经之二，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，耶稣是100%是神，100%是人。我们今天来看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的人性的状况。复活以后的耶稣，他叫他的门徒去摸摸他的伤口，而且跟他一起用餐，而且也请他的门徒们去辨认他不是鬼，所以请他们检验他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，就是那曾经被折磨跟被钉的同一个身体，因为带着苦难的痕迹，然后这原来的及真实的身体却同时拥有光荣的身体的新的特性，它不再置身于时空，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，何人无人何时何地都能够随时的出现，因为他的人心已不再被扣留在地上，而他是地着于天父属神的权下。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复活以后的耶稣能绝对自由的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显现，以园丁的形象，或者以其他为门徒们所熟悉的形象，这个都是为了激发他们的信的。基督的复活并非恢复尘世的生活，就是世界上的生活，像他在逾越节所行的那个复活的奇迹那样。在圣经上，耶稣复活了三个人：亚伊罗的女儿、拉英城的青少年以及拉扎路。那些受耶稣复活的人又恢复到正常的世界上的生活，但是到了某个时刻，他们又会重新死去。基督的复活的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在他复活的身体上，他从死亡的状态进入了另外一个超越时空的生命。耶稣的身体在复活的时候充满了圣神的德能，在他光荣当中分享了天主的生命，因此圣保罗说到基督的时候，他称他是天上的人。耶稣复活以后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他还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在基督来临以前，教会要经历一个动摇许多信徒信仰的最后的考验。那陪伴他在世旅程的那些迫害，将揭露在冒牌宗教的方式的邪恶的奥秘。他给人提供了一种表明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但是要付出背弃真理的代价。最大的冒牌的宗教就是假基督，就是以一种冒充的墨西亚主义。人追求自己的荣耀来取代天主以及在肉体内降世的墨西亚。我信圣神。保罗中途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上面讲这么一句话：除非受到圣神的感动，否则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。这种信仰的知识只有在圣神内才能够得到，我们必须先受到圣神的感动，才能够跟耶稣基督去接触。他先于我们以及在我们内激发信仰，接受我们的洗礼，信仰的第一件圣事，在教会内的圣神亲密而个别的将生命传授给我们，那生命的源头就是天主父，并在子内赐给了我们的。除了天主圣神以外，谁也不能够明了天主的奥秘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节的一句话：如今启示天主的圣神，使我们认识基督，他的圣言，他的生活的话，活生生的话，但并不谈及他自己。 这座先知们发言的圣神使我们听到父的话，但是我们却听不到他自己。我们只有在他向我们启示圣言，并准备我们在信仰中接受他的行动中，才认识圣神，给我们揭露基督的真理之神。他不讲他自己，好像圣神总是被动的，他总是显扬基督。这种他有的神性的谦虚，可以解释成为为何世界不能够接受圣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反过来，那些信基督的人认识他，因为他居住在他们内。接下来我们提到教会，教会有四个特性，教会是为自业、自身、自公从冲突传下来的。全世界的天主教只有一个，它是圣的，它是为世界大众的，它是从中途传下来的。所以圣教会有四个特性，这个少了一个就不能够成立了。所以关于教会，我们以后有两节课会详细的来探讨，这里我们就提了一下教会的特点。接下来我们要讲探讨的就是诸圣相通功。这个就是说圣事上我们共荣的，在圣德内我们共荣。教友们的圣德是教会受了宗徒们的圣德，这是生命的保障，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更加丰富。什么叫圣事的共荣？就是互通有无，我有的可以给你，你有的可以给我。所有圣事的效果是属于所有的人，因为每件圣事都是圣神的联系，使得所有的人合而为一，并且跟基督结合。尤其是圣事，它好像是个门，人通过了它才能够进入到教会。圣人的共荣，也就是说在圣事的共荣，这个功能的名称可以应用在每一件圣事上面，因为每一件圣事都是使得我们结合与天主。但是这个名称交诸于其他所有圣事更适用于感恩祭，因为主要以感恩祭功能才能够达到圆满。这也是一个爱德的功能，在诸圣的相通中，没有一个人是为他自己而生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为他自己而死的。这是罗马书第14章一句话。我信罪过的赦免，这是圣经上面第10条。中途圣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理，不但跟圣神的信理，也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理联系在一起。复活的基督给宗徒们派遣圣神的时候，将自己的受罪的神权授予他们。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就得到赦免；你们存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到存留。这是若望福音第20章22节的一段话。所以任何的罪，不管怎么样子严重，教会没有不可赦免的。任何人无论如何的罪大恶极，只要他真诚的悔改，都应当满怀的信任他，希望得到宽恕。所以这是在罗马教理上面的一段话。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，他愿意宽恕之门在教会内常常为那些悔改的人敞开。所以受罪的一个要点就是悔改。 我心若生自复活，死了的人怎么能够复活呢？复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死亡就是灵魂跟肉身的分离，使得人的肉身腐化了，而他的灵魂却与天主相遇了。虽然灵魂还期待着跟他所光荣的肉身相结合，天主以其全能决定的来再赐给我们肉身不可腐朽的生命，使得肉身因着耶稣的复活而再度与我们的灵魂结合。所以以前有人讲，我们人死了以后，肉体腐烂了或者命中共灰烬了，那么怎么可能跟我们的灵魂相互结合在一起复活呢？就是说这个是天主的这个大能全能，天主有办法使得我们把这个肉体跟灵魂一起结合，所以我们人的复活是灵魂跟肉身的同时复活升天，不是说肉身腐烂了灵魂升天。耶稣到世界上来救赎我们，是救赎我们灵魂跟肉身。谁会复活？所有去世的人。若望福音第五章29节这样讲，行过善的复活以后进入生命，就是永生，做过恶事的行过恶的复活而受到审判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如何来复活呢？耶稣是连同他的身体一起复活的。路加福音第24章39节说，请你们看我的手和脚，这个确实是我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返回尘世的生命。同样的，在他内，那些现今具有身体的人都要连同身体一起复活。不过这个身体将转化为荣耀的身体，是成为属神的身体。这句话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。那么什么时候复活呢？最圆满的复活是在最后一天。这句话在若望福音第6章39到40节。在世界的穷尽的时候复活，事实上死者的复活和耶稣再度的来临有密切的关联的。基督宗教的信仰，死后个人还是存在的，就是说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，对希腊人来讲，希腊人一直认为这个肉体是这个腐朽的，不能够成为圣品的，因为这是物质，物质是一切罪恶的渊源，灵魂的囚牢，这是希腊人的一种概念。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身体并非是罪恶，耶稣天主的儿子还取了我们人的身体，因此这个肉体并不是下贱的，天主也住在当中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将来的生命乃是直接到整个的人，就是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。基督徒对于死亡的看法，在教会的礼仪当中以卓越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死亡是人在世旅途的总结，也是恩宠跟慈爱在世间这个期满。这个恩宠跟慈爱是天主赐予人，为使人能够按照天主的计划去实行他现实的生命和决定他的总结。当我们的人生的唯一的在世的旅程结束以后，我们不再返回任何的尘世的生活。意思是说，人只有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， 没有再投胎或者轮回的那种说法的。圣经的第十二条，我心永恒的生命，基督徒将自己的死亡跟基督的死亡连接在一起，他把死亡看成走向基督的路途，进了永生的门径。当教会向临终的基督徒最后一次念基督宽恕人的受罪经，付了最后一次圣化油之后，就让他们领受临终的圣体。这个教会会向他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让你们的灵魂去吧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全能的天主父创造了你，永生之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同时又恩赐你圣神，愿你今天能够寓居于圣圣的耶路撒冷的平安中，协同圣母玛利亚、天主之母、圣若瑟跟所有的圣人，愿你回归到创造主那里去，使他从尘世中将你塑造出来。当你离开这个生命，愿童贞玛利亚跟所有的天使圣人来迎接你，愿基督的容颜向你展示慈光跟喜悦，愿你从今天开始永远享受真福。好，圣经跟圣经的最后一部书《穆斯鲁》一样，以希伯来文阿门作为结束。什么叫做阿门？阿门可以说是天主对我们的信实，和对我们和我们对天主的信靠。这个阿门表示说，这个我信，因为信就是对天主的话、许诺、诫命说阿门，那就是说完全把自己交付给具有无限慈爱跟完全信实的那一位。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是对我们洗礼中这个宣认的我心说阿门。耶稣基督自己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阿门，这是穆斯录第三章上面的 一段话。他是天主父对我们之爱的决定性的阿门，他吸取了并且完成了我们对天父的阿门，一切天主的恩许在他内都成了事，为此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说阿门，使得光荣归于天主。好，所以关于圣经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